圣道宝曼论之九，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叔送给他把马色的红，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为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路线了，上海把技术上百分的把他们抓到的忙，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为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车速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蒙古族走路这种各种感觉档，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们这些档，这全国就老走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车速三百元的八档，坐档的蒙古族走路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我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我马红板子人个人把马色动，我接拉到江苏罗带兵的，到苏杭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路，穷屯的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大的比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大嘴养老的家等送住的街中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你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远的你走家这的我是照知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了得得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了前不来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啊，为什么要讲课呢？就是为了天下，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或者是说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而我们发誓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今天学习，学习以后啊，大家认真的修心啊，成佛以后去度化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无论是我们学习。修心啊，或者是做任何善事，那我们的动机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大乘佛教的唯一的目标，或者是大乘佛教的一切的基础啊，就是这个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实际上就是不是大乘佛教，也就是说，大乘佛教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菩提心，这个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我们就这个接着上一次的课啊，继续讲啊。那这个课叫做我们这段时间讲的这个课叫做《圣道宝曼论》啊，《圣道宝曼论》啊，这个《圣道宝曼论》里面呢，有比较高端的这个见解，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基础的、最基础的这个知识，都有啊，也有很高端的这个啊，佛教的比较高端的这个修心的方式啊，也有很多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个这个方法啊都有。所以这个《圣道宝曼论》啊，既合适啊修心学佛多年的人啊，也合适我们刚刚这个学佛的啊，刚刚修心的人，这样子的。那么佛教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就是在讲这个我们 啊，如何面对啊生老病死，以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的方式。佛教并不是教我们啊逃避现世啊，也不是啊很这个悲观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知道啊这个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啊。那么面对的方法是什么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我们如何面对生老病死？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我们学研究生啊，博士生、博士后，那么学到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人啊生存的时候如何生存啊，或者是怎么样赚钱啊，就是讲这些，教我们这些方式。我们学的都是这方面的啊，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的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呢啊，就是跟我们的身外之物有关系啊，跟我们内在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或者是我们啊了解自我，了解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啊，那这些方面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如何提升啊外在的这个物质啊，如何这些外在的物质啊升他们的级别，比如说啊房子、车子以及啊其他的这些用品啊，我们怎么样去买更好的东西啊，拥有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学的都是这些。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啊必须要认识自己啊，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大脑啊已经开发了多少啊，也还有可以开发多少啊，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啊。同样的，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的精神啊，它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的啊，这个痛苦、幸福啊，或者是这个嗔恨啊、嗔恨心啊，以及贪欲心等等，啊，这些感受是这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最表面的现象啊，我们内在的精神的最表面的现象，啊，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当我们的肉体啊受到这个损坏的时候，也就是说停止，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停止的时候啊，这个精神到底能不能这个生存啊？那么这些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这个追求幸福啊，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讲，从哲学的角度讲啊，他们都会告诉我们人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幸福啊，人的生存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但是这个幸福啊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幸福，我们很多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啊，幸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啊，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幸福是几百年前的啊，这个年前对幸福的认识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心中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是啊几百年前的这个定义啊，那么就是已经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了，人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年代新时期的新时代新时期的对这个幸福的啊这个定义也应该有新的定义，那么这个是什么？然后人就是人类历史一直都是就发展到今天啊，在每一个这个时代当中，对人类的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呢 那么每一个这个时代啊，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满足了这个需求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幸福啊。那么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也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幸福的定义啊，幸福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很早以前的这个我们认为是幸福的，今天啊，已经不是幸福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认为是幸福的，再过100年或者50年以后啊，他们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他们会否认我们啊？他们会否定我们今天啊？我们认为是幸福的这些东西啊，一直都是这样子。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幸福啊？幸福是什么，以及这个追求的方式是什么啊？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是啊一无所知。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我们人类的啊，或者是以及啊除了人类以外的所有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愚昧啊，我们不了解这个宇宙啊，不了解我们自身啊，都不了解。我们今天掌握了很多啊，这个数据啊、天文地理等等啊，知道了很多啊，相对来说已经知道很多了。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这个细胞，知道了很多啊，跟以前啊比起来的话，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啊，我们真正的这个幸福的啊，幸福的方式，这个我们都没有找到。过去的这种幸福的方式啊，已经今天已经是不管用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啊，就我们这个从40年、50年啊前40、50年前开始，我们的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哦都在下降啊。自从有了一个比较啊，自从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这个数据以来，这个数据从来都没有往上增长啊，一直都在下降。那么为什么呢？这时候呢，我们对物质的这个需求啊，对过去的我们对这个幸福的追求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去啊追求物质，更多的物质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过去我们认为这个是幸福啊，那么这个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做到了啊。那做到了以后呢，这时候呢，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已经是不是幸福了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幸福？那么这些对这些人来说，幸福已经不是啊，已经不是享受物质啊。那么就是通过物质来刺激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从中获得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个叫做之前我们这个叫做幸福，但是这些人来说已经不是啊，这个已经不是幸福了。那么幸福是另外一个啊，这个时候呢是有个另外一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东西还没有找到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啊。这时候呢，之前啊大家认为是通幸福的东西不再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新的这个啊幸福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追求的方法没有找到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啊，就是人类的这个幸福指数一直都在这个下滑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时候了。那这时候怎么样去啊？每个人都怎么样去幸福啊？怎么样去开心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比如说我们学佛的，或者是不学佛的啊，或者是学佛的啊，学基督教的，学其他宗教的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所有人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幸福。幸福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大乘佛教它也教我们啊获得幸福的方法，但是呢，大乘佛法它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它没有教我们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啊，它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追求所有生命啊，全人类全生命的这个幸福，让我们去追求这个幸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去追求这个全人类的幸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也会很幸福的。这种幸福呢，完全可以超越所有这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乘佛教它也是在让我，它也教我们啊追求幸福的方式，嗯，然后呢，它不仅是追求啊，它不仅是给我们教我们追求这一生当中的幸福，而且下一世或者是生生世世的这个幸福啊，它不但是啊。教我们啊追求这个我们轮回当中的幸福，而且超越轮回的幸福啊，这个佛教里面叫做无漏的幸福，这是完全是超越了任何的这个世俗的东西了。那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幸福，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超越世俗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目标在这个世俗当中锁定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世俗的一切东西都是在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所以这个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四百五百年前的对幸福的定义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对幸福的定义完全是不一样啊。四五百年前追求幸福的方式，跟我们今天追求的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也是不一样。如果目标啊，它没有超过这个世俗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目标只能说是一个短暂的、暂时的目标，这里面没有一个永久的目标啊。那我们要寻找，或者是要这个去追求一个永久的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必须要高于任何一个世俗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以后呢，世俗当中的这个是一直都会变化的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世俗，所以这个目标它永远都是没有变化的，它是一个永恒的这个目标。这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叫做佛的国位，我们成佛啊，成佛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啊，时代不一样，时代发生了变化，人类发生了变化，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人的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呢目标不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它跟我们的啊，它已经超越了这些世俗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目标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啊，我们不能以为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啊不吃不喝啊，学佛就是要一定要当这个苦行僧啊，他也不是这样子啊。那么学佛呢，他也不是追求物质，当一个享乐主义者，也不是，这也不叫学佛。所以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啊，这个追求智慧啊，追求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追求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佛教徒啊，他不崇拜这个上帝、造物主、万能神啊，这些都不崇拜。实际上佛教徒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某一个鬼啊创造的，或者是某一个万能的神创造的啊，那是什么？而是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它大自然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啊，我们人类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今生，它有它的这个发展的规律啊，这个跟鬼没有关系啊，跟任何一个神也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去追求天堂啊，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上帝啊，追求什么？追求智慧，超越超级的智慧啊，智慧，还有就是追求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慈大悲啊。所以是佛教徒他崇拜的是什么呢？他崇拜的不是鬼啊，他崇拜的不是神，他的目的啊不是天堂。那么他崇拜什么呢？啊，我们所有人崇拜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我们崇拜智慧啊，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崇拜啊佛的这个大慈大悲啊。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别的目标啊。学佛的人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啊，那我们就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去学啊，怎么样去这个追求啊，那就是我们可以说啊，佛教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三个字来可以表达啊。三个字是什么呢？ 戒定慧，就这三个字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啊，我们自己的修心都是用可以用三个字来这个归纳啊，或者是形容啊。戒定慧，戒是什么啊？戒就是我们不去伤害啊，从此以后我们不去伤害啊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生命啊，就是这样，就是不做坏事啊，尽量的不做坏事，尽量的不去做啊伤害其他人的心灵精神的事情啊，对别人的精神啊带来创伤的啊，或者是伤害别人的这个身体的，更重要的就是不做伤害啊其他人的生命的这样子的事情，这些坚决不做这样子的事情，这叫做戒啊，就是也就是简单的说，我们从此以后啊，我为了我啊，为了我的名，我为了我的利啊，为了我的一切啊，不去做对其他的生命有害的事情啊，不做这个，坚决不做，这叫做戒啊。定就是禅定啊，修禅定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非常的需要修禅定，因为我们大家的工作压力大啊，生活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是有一点点钱，但是这个根本就这些钱根本就不解决我们的内在的这些问题，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啊变得非常的浮躁啊，非常的浮躁，每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啊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暴躁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不到轻松，感觉不到自由，感觉不到自在啊。比如说西方讲的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等等很多很多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外在的自由啊。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内在的自由啊，内在的自由。如果我们得到了这种自由的话，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你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啊轻松自在啊。那么人的所有的幸福感来自于什么？就是不是来自于啊这个急躁啊，来自于暴躁啊，不是这样子，就是来自于啊轻松自由自在啊，这个当中会感觉到人的这种幸福。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啊静下来，人要静下来啊。比如现代人的这个人生的过程是什么啊？就是学习啊，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学习，开始有压力啊，一直到啊二十几岁啊，就大学毕业，一直到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忍受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的压力，尤其是现代的小孩，什么都要去学啊，什么都要去学，所以这个学习压力很大啊，感觉不到轻松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出来工作要找工作，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不容易。找到了工作以后呢，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就是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去当房奴、车奴啊，这样子一奋斗啊。那么当我们拥有房子、车子的时候呢，然后头发也就开始白了啊，脸上也就皱纹出来了。这时候呢，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要进入养老院。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人生的过程啊，整个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幸福在哪里呢？哪一个阶段是最幸福呢？我们今天说不出来啊，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啊，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静下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心静下来啊，那么这个心静下来，这叫做禅定啊，这叫做禅定，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慧啊，智慧，智慧，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当中也有天文，也有地理，也有医学啊，有这些都有，但是呢，它的侧重点不是这些了啊，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让我们去了解生命啊，了解生命的本质，了解生命的这个过程，了解生命的意义啊，也就是说，了解自我啊，让我们认识自己，我是什么啊？我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钱啊，这些钱我们奋斗了一辈子，有些人奋斗了一辈子，但是也没有赚到钱；有些人奋斗了一辈子， 赚到钱，但是呢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这所有人都知道。那么这些真的没有幸福感的话，那么所谓的发展啊，人类发展、社会发展，对我啊，比如说我是一个生命的个体，那、啊、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感觉到幸福的话，那么这个发展跟我有关系，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这种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我感觉不到幸福的话，那么这些发展对我有什么用啊？那么对我没有用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啊，所谓的人类，也就是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没有幸福感，那么这个发展啊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让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一定要有智慧啊，一定要懂得一个人啊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真正的要需要的这个需要寻找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为什么没有思考这样子的问题呢？啊，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啊，就是把让我们啊没有啊任何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其实人真正要思考的就是这些问题啊，我们天文地理等等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知识，非常的好啊，我们应该可以去学。多了解一下大自然，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和外面的宇宙，宇宙和世界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更重要的要认识自己，要认识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到底我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这些学的这些啊教材啊当中，我们学不到这些啊。其实恰恰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学不到啊。所以佛陀在这个时候呢啊，他提供了一些啊这样子的这个方式来让我们去认识自己啊。今天我为什么是一个人啊？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啊？然后呢，我会走到什么地方啊？那么。我为什么是一个人？这个动物它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啊？那我今天不是一个动物，是一个人，这个到底有没有一种原因啊？这个有没有一种原因啊？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经里面才能够找得到这些比较满意的答案啊，这叫做智慧啊，戒定慧，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啊内容，整个内容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啊，那我们。这戒定慧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学啊，或者是怎么样去修啊，那这个也是三个字啊，也可以就归纳为三个字。这三个字是闻思修啊，闻思修，闻就是听闻啊，我们要去听，必须要去听。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学生啊，在学校学数学的时候，这个数学必须要由数学的老师来讲啊，才能够学得回啊，否则的话，那他自己去听，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学不回的，所以必须要有人讲。那佛法也是一样的，首先必须要去听啊，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佛教徒啊。本身就不是很多的啊，全世界就有5亿左右，有一种说法，这个是不是很全面的统计啊？那么这个当中呢，真正的去学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智慧的这种佛教徒非常的少啊。那么那不学这些，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佛教徒在干什么呢？还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啊，就是我们啊，给佛啊烧高香、烧头香啊，因为我给你烧高香和头香，所以你要保佑我啊，保佑我，让我发更多的财啊。你让我发财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去给你供啊更好的这个香啊。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啊不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绝大多数的人啊都不学习啊，就是烧香拜佛，烧香拜佛而已，其余就没有。而且这些人的这个信仰当中呢，很多很多是迷信啊，都不是他们的想法和说法，很多都不是来自于佛经，而是来自于传说啊，来自于民间的传说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学不到这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以后啊，所有的这个佛教徒还是要学习，学习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不学习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做佛教徒啊。佛教跟其他的宗教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最大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佛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智慧的东西啊。佛教在讲什么呢？它没有讲鬼，它没有讲神啊，它没有说我们必须要让某一种身啊，让他欢喜，让他高兴啊，高兴了以后呢，他会让我们啊升到这个天堂啊，极乐世界。他没有这么说啊。佛教里面讲的都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经验，他在讲人的经验啊，都是活生生的啊，都是经验。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打坐的时候的这个感受，他在讲人的经验啊，所以。一定要去学啊！但是我们很多佛教徒还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功利主义的这种心态、这种阶段，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现在我们网络啊，或者是很其他这个传播的方式是特别的多啊！现在学佛，我们学这些佛教的知识，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啊都容易啊，都容易。这个资料很多很丰富，网上的资料有真的啊，也有假的，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都有。但是呢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的这个资料啊，所以要学习啊，这叫做闻啊。思是什么？思就是思考问题啊，思考问题。通过自己的这个思维啊，通过逻辑啊，通过这些去思考这个佛教的道理啊，佛教的理论啊，到底啊是不是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准确啊？可以这个啊，自己去可以独立思考啊。那这个也跟其他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对这个阿难啊说过一句话啊，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给这个阿难尊者说啊，阿难尊者啊，你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啊，所以你不进行任何的这个研究或思维啊，全盘的接受啊，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啊，你不要因为我啊老师跟你的感情啊，就把我说的所有的话你全盘的接受啊，都不要这样子啊。那么你自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去静下来，然后呢，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智慧去思考啊，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你才能够啊这个悟道啊，这个是佛陀说的，所以这个思是非常的重要啊，闻思第二。然后第三是什么呢？修心啊。我们很多佛教徒也说啊，佛教徒也说，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很多的道理啊，我也懂啊，这些道理我也懂，但是呢，我在生活当中做不到啊，这些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我都懂，但是呢，我做不到啊，这个怎么办？很多人说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该做的不该做的是我们。通过看书啊，或者是通过听啊，现在已经了解啊，已经知道了。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呢？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啊，没有训练啊。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啊，一个体育运动员，他在理论上啊，知道他这些动作啊都怎么做，他理论上都知道了，都学会了啊。但是他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锻炼啊，他还没有训练，所以他只是理论上懂，做不到啊。在这个时候呢啊，他没有办法去这个参加比赛啊。那么他理论上懂了以后呢啊，教练把他的所有的理论告诉他以后，然后他去训练 啊，就是就封闭式的这个训练一段时间啊，然后去参加啊，参加这个参加比赛，他才能够才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那我们也是啊，佛教这样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完全是可以用得上的啊。而且这些东西啊，佛教这样的这些理念啊，这些方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如果去用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做得更好啊，生活过得更幸福，家庭一定会更和睦的。嗯，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训练啊，所以很多人就理论上都做不到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非常简单啊。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就是要去大做修心啊，修啊，那这个叫做修。闻思修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啊，我们学佛的都不要当做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什么呢？我们发大乘菩提心啊，为一切众生啊，这个为一切众生付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个人啊，一个生命的个体是非常的渺小的啊，非常渺小。那我们啊，为天下这么多的这个人，或者这么多的这个这个生命啊，为他们付出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工作，伟大的工程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利益呢啊，我自己的这些工作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啊，自然而然就会成啊，人云自成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啊，大乘佛教徒啊，我们就要学习，要修心啊，要发这个慈悲心啊，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啊，这一方面呢，要认真的去思考啊。我们表面上我们啊，这个说是佛教徒啊，吃素啊，那一串念珠啊，天天念佛念阿弥陀佛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啊，没有这个慈悲心，没有爱心啊，根本就不懂啊，这个我执我是什么，我们还是怎么自私啊，还是怎么执着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学生啊，所以这方面呢，很重要的学习啊，闻思修很重要。嗯，在外表上啊，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啊，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呢，比如说有几百个员工啊，当中我们有几个人是学佛的，其他人不学佛啊，那么除了一些原则上的问题以外啊，大家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大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大家穿什么我们也就穿什么，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啊，比如说我们不吃啊这个火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不吃啊，我们不去吃火的生命啊，我们不点啥啊，除了这个以外呢，跟大家一样啊，穿衣服这个生活的方式一样啊，外在都是一样，但是内在的这个智慧不一样啊，内在的智慧不一样。大乘佛教徒的目标啊，跟我们其他人的这个目标不一样啊，这是学佛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啊，现在要这个提升的是什么呢？不是外表的，我们世俗的人升级的，或者是提升的是外在的房子、车子以及啊其他的用品。那佛教徒要提升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心灵啊，要提升心灵。嗯，当我们心灵没有提升，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提升啊，已经提升到已经高于我们的心灵，高于我们的灵魂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不但是不能给我们让我们幸福，而且这些物质啊，一定会折腾我们的。所以人的灵魂一定要高于一切物质，人的心灵、人的思想啊，一定要高于一切啊这个物质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物质和这个灵魂啊，或者精神要达到平衡啊，这样子以后呢，人才能感觉到这个幸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请大家记住。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圣道宝满论啊当中的这个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当中的今天讲的这就叫做十相啊，十相所执啊，意思是什么呢？有十个啊，有十个 所知就是要知道的啊，我们要知道的要了解的有十个问题啊。这里讲的这十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必须要了解啊必须要知道啊，所以叫做实相啊所知啊，所知就是我们要所了解的要所知道的，有十个啊十个所知。十个所知，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对外界的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样面对世界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外面的物质。首先是讲这个啊，外面的这个世界它到底是什么啊，在西方啊，就是在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啊，两个不同的这个对物质的不同的这个解读啊，不同的这个观点啊。唯物主义说这个世界是物质啊，唯心主义说这个世界是精神。那么佛教怎么看这个世界呢？这个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他既不是唯物主义者啊，也不是唯心主义，他不是，这两个都不是。那么他怎么看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呢？他认为啊，在我们的感官啊的世界当中，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啊，这个世界里有物质的成分，也有精神的成分，这两个都有啊，就像二元论啊的这个观点一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有物质啊，也有精神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啊，房子、车子、桌子啊等这些东西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认为这些是精神啊，这些啊，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物质。那么这个时候呢，佛教也不会否定这一点啊，不会否定的啊，也有物质的成分，也有精神的成分，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很多人这个不了解佛法啊，不太深入的这个学习啊，所以对佛教有很多的误解啊，佛教里面讲无我空心啊，这样子的这些有一些这样子的观点啊，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的学佛的呀不学佛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们把无我空心啊这样子的词啊，他们解释或者是他们认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无所有啊，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去否定啊自我的存在啊，生活当中去否定这个啊世界的这个存在啊，很多人就是啊，很多人是这么认为，但是这个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啊，其实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了解呢？首先要这个要分清楚。首先是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范围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体啊，这五个感官啊，或者这五个器官的他们对世界的这个认识，这个叫做这个生活或者是生活的范围啊，就在或者是感官的世界。那感官的世界当中，释迦牟尼佛他不会啊否定自我的存在，我们大家都是存在的，因为我存在，现实当中我也存在啊，来时的我也存在啊，过去的我也存在啊，过去现在未来啊，我是存在的啊，如果我现在啊这个杀导因王这样子去这个做这些坏事的话，那么我下一世啊会受痛苦啊，所以啊这一生当中有一个人的这有一个人啊有这么一个人是存在的，去杀导因王的啊，所以呢下一世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人是这个受这个果报痛苦的啊，这种人是存在的，他不会否定。那这个世界当中啊，也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不存在啊，我们是存在的。 所以呢，禅宗啊，禅宗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出名的，这个放下啊，这个我们很多人也听说过啊。今天我们学佛的、不学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入世到这么几千年以来啊，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学佛的、不学佛的，大家都啊，这个就啊或多或少。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啊，过去啊，这个都听说过啊，都听说过这些比如说空性呢 比如说这个赖世呀这些因果呀，这些都大家都听说过啊。但是真正的这个了解的真正的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释迦牟尼佛他是不会去否定啊，这个过去未来都不会否定啊。那么放下啊，这个是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禅宗里面讲过放下啊。那我们也就有一种误解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不能执着啊，不能执着啊。我们学佛的人就走了两个极端的路啊，一个是什么呢？不执着啊，放下啊。什么叫放下呢？他们说啊，所有学佛的人啊，所有的学佛的人对什么都不执着啊，都放下。比如说家庭啊，物质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烧香拜佛啊，念经磕头，包括这些啊，都要放下啊。有些人呢是这样子，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啊。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根本就不懂得放下啊，就是一个功利的心态去，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因为我给佛烧香拜佛，烧这个高香啊，佛就是因为我给佛烧了香，所以佛要保佑我，就是这种啊，这两个都是不对的。那么放下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放下的是需要放下的是一部分啊，并不是所有的啊。需要放下的是什么呢？杀盗淫妄啊，比如说杀生啊，然后就是偷盗抢劫啊，邪淫就是破坏别人的家庭啊，然后就是这个撒谎、欺骗、诈骗啊等啊。简单的说啊，对其他的众生啊，对其他的生命有害的这些行为啊，这些话啊，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啊，这些要先放下，先放下啊，并不是所有的放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对文思修啊，需不需要放下呢？不能放下啊，这个时候不能放下，文思修不能放下。那么这个也不是执着吗？啊，这个也是执着啊。这个也不是欲望吗？这个也是欲望啊。我们世俗人也说啊，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那其实这个话说的没有错啊，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任何的欲望了，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啊。但是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就像这一类的话，我们经常在无论是在佛教的领域或者世俗的领域当中，我们对这些话的误解，最后啊，导致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像因为我们认为啊，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所以啊，不能控制，一定要有欲望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刚才讲过的啊，今天我们啊，所有人都是希望获得幸福的，但是我们这一桌的人当中啊，真正幸福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啊。全国企业家啊，全国的企业家当中做过调查了，那么说自己比较幸福的人有多少？只有10%啊，90%的人说自己不幸福啊。那为什么呢？企业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来说，他们是成功人士啊，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精英。那么精英都没有幸福感，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有幸福感吗？啊，所以幸福的啊，这个觉得自己幸福的人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因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 啊，这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所以这些所有这类的词啊，我们把它的这个内容啊误解了以后呢，最后导致生活上的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欲望啊，让它无限制的啊空啊膨胀啊，这样子以后呢，无限的膨胀以后呢，最后它是一个发展的动力啊，但是呢，它让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啊？它没有让我们发展到这个健康的发展，它是另外一种发展啊，是一种发展，但是呢，发展是它让我们发展到另外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些词啊，我们还是要啊理解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啊，必须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所以我们啊所谓的放下也是这样子，也并不是所有的放下啊，比如我们的这个一部分啊放下，但是呢另一部分是不放下的啊，最后成佛的时候呢放下了啊，所有的放下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放下了啊，但是呢它有更好的东西啊，更好的东西替代了我们今天的这些东西，嗯，所以大家不要怕啊！成佛了以后呢，所有都放下了，那么佛什么都没有了，佛会幸福吗？啊，不要以为是这样子。佛今天我们的这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佛不会有的啊，佛也不会去用这些东西的啊。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啊，说啊，佛一无所有，佛是有啊，佛有的。佛的智慧啊，佛的一切，佛的身体，佛的智慧，佛的一切都是远远超越了我们啊，他拥有的是已经是一个超级的东西，不是我们今天的，嗯，所以这个第一个放下也是不对的啊，这样子全部放下的这种也是一种无解啊，所以以后我们不要说啊，佛教徒不是所有都要放下吗？啊，为什么还要去吃饭呢？为什么还要去穿名牌的衣服呢？为什么还要住这个别墅呢？为什么还要开名车呢？啊，就是这些人的这个意思是，凡是佛教徒都是穷人啊，一定要过这个艰苦的日子。那、啊、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啊，佛教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它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讲的戒定慧啊，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当然，佛教要求我们稍欲知足啊，生活尽量的啊，生活尽量的啊，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的意思就是说降低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降低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啊，生活只这个生活的水平有所降低，但是呢同时生活质量啊一定会啊这个增长的啊，不要以为生活这个生活水平和这个生活品质是一回事啊，只要生活水平，因为生活水平是以物质来衡量的啊，不要因为生活水平不高就一定会这个生活的质量不高，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这个选择，嗯，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时候呢也不要以为啊佛教徒不能用这些任何东西，其实也不是啊，只要啊不需要花太多的这个时间啊，只要这些钱啊不是来自于不正当的手段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佛教徒也可以住别墅啊，也可以住这个，也可以开名车，也可以穿这个时尚的衣服，都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的标准不在外面，他的标准啊就在里面啊，戒定慧。稳思修啊，智慧和慈悲才是佛教徒的标准啊。佛教徒不是拜金钱，不是崇拜金钱啊。但是呢，佛教徒也可以拥有啊，可以拥有金钱啊。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界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标准啊，这个很重要，嗯。那么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啊，这个里面也是第一个所知是什么呢？外面的世界啊，外面的世界它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而是一种这个幻觉啊。 这个我们想，我们今天这座的当中啊，也许有刚刚接触佛门的人啊，我想他们可能不太理解啊，不太理解，怎么可能这个外面的这些一切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啊？这个怎么可能是啊？怎么可能是幻觉呢？那么佛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学佛了以后呢，佛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啊，就是另外一个一个这个世界，或者一个不正确会误导人啊，他会让我们离开啊正常人的生活啊，有可能这样子的担忧啊，但是呢，这样子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啊，不会这样子啊，佛教不会啊让我们离开啊这个生活啊，佛教不会佛教不会啊扯上我们的这个家庭啊，佛教不会破坏啊我们的家庭啊，不会破坏这个人的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对啊外面的这个世界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要知道这个是一种幻觉啊，一种幻觉。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呢？啊，就是一种庞大的啊虚幻的世界当中，庞大的虚幻世界当中。但是这个庞大的虚幻啊，它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虚幻的世界啊。但是它本质上是虚幻的啊。但是呢啊，这个还是要分两种人啊，分两种人。一个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是虚幻的世界的人啊，另外一个是不知道这个是虚幻世界的人啊。我们要分两种，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大多数人啊，尤其是刚刚接触佛教的人呢，那么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是虚幻世界的人啊，肯定是这种人啊。那么正对这种人而言啊，这个世界它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它是非常真实的，这个真实呢，并不是说它实际上真实，而且对这些人来说非常真实啊，它实际上不真实，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啊，非常的真实。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会说啊，昨天晚上我们在梦里所见到的一切啊都是假的啊，梦其实就是一种虚幻的世界，我们会这么说啊。梦它的本质是一个虚幻的，但是这个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说这个话呢啊，这时候我们要分两种人，一个是从啊梦里面已经苏醒过来的啊，这样子的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人呢，正在做梦的啊，没有从梦境当中出来的人，有两种人。那么两种人对那一种人来说，对那一种人的这个立场来说这样子的话呢，当然是从梦里已经醒过来的人，已经苏醒过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啊，昨天晚上我们所做的梦境啊都是假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啊，正在做梦的啊，还没有苏醒过来的这群人来说，这梦里面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啊是很真实的。那非常的真实，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跟梦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啊，两个啊不同的这个人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啊。有一种人呢，把它当作一个虚幻的世界啊，另外一种人呢，根本就不认为这个是虚幻，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啊。这样的两种人啊，那两种人我们两个不同的阶段啊当中，两个人的啊这个观点都是对的啊。什么样的不同的阶段呢？比如说我先做梦，然后我从梦中啊苏醒过来啊，那这个是两个阶段，一个是我做梦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我醒过来的时候，两个不同的阶段。那我正在做梦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时候呢啊，那梦里面的一切都是对我来说啊，它很真实，非常的真实啊。这个时候 不能否定啊，这里面的一切啊，都是完，都是真实的东西。这跟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完全是一样的。嗯，啊，另外一个，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呢，啊，这时候我知道啊，刚才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不是真实的啊，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啊。在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梦里面的是梦啊，梦里面的一切是。这个时候呢，要说啊，对这个人来说，这不是真实的啊。这时候呢，要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啊，一切是虚幻。嗯，那么这两个当中，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啊？到底哪一个真实？所谓的真实是站在谁的立场去说啊？谁的立场去说这个是真还是假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啊，修行过来的人的立场。是准确的，相对而言，它的是准确的啊。应该怎么说？嗯，那我们今天也是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五种感官，尤其是我们现在没有开悟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啊，不能放啊，不要放下啊，需要该有的欲望我们要有啊，不该有的欲望不能有啊。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不该做的不能做啊！我是存在的，嗯，所以啊，我一定要尊重这个自然的规律啊！如果我不尊重因果，不尊重自然规律的话，我一定会啊痛苦的啊！这些都是我存在的角度讲的，嗯。那另外一个是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这个层次，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讲的一样啊啊，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它不是现在变成没有了，它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啊，从源头就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很好理解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啊，发现我这个。梦里面我梦见啊，我赚了100万啊，赚了100万啊，然后呢有啊这个输了100万啊，这样子梦做一个这样梦，我们赚钱的时候呢，我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啊，又把这100万输了100万以后呢，又很痛苦啊，又很痛苦，嗯，那这个时候这个并不是说啊。我输了100万以后才没有这个100万啊，它本来就是没有，我从来没有拥有过100万，我从来没有赚过100万啊，所以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但是这个是佛教的这个比较高层次的这个境界啊，那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怎么样用呢？嗯，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太过度的去执着这些东西啊，不要太过度的执着。我们啊，可以放下一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观点，可以不放下啊。但是呢，这是为了啊，为了未来的这个方向啊，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一部分的东西啊不放下啊。为什么要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一部分不放下呢？嗯，就是这一部分这个动力，这是我们的动力啊。那这一部分都放下的话，那么我们就达不到最后的方向啊。所以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还有善啊，有恶啊，罪恶杀盗淫妄，我们不做方向啊，不杀不盗啊，这个慈心、慈悲心、爱心。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我们不放下啊，要去做闻思修戒定慧啊，不能放下，嗯，啊，但是最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啊，这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实际上真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啊，今天我们啊70亿人口看来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嗯、啊。对我们70亿人口来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就是之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这样子的，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眼睛的结构，今天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听到我们的耳朵啊的结构啊，就是今天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声波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光当中啊，只看到啊。可见光就是光谱上的一小部分，其他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这样子，所以看不见啊。那我们的耳朵啊，只能听这个声波上的中间的一部分啊，然后其他的上下啊，过高的、过低的，我们看不听不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耳朵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啊。有一天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啊，如果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世界啊，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啊，这是一个佛教的高端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不需要讲的太多。这个因为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基本上这个理论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生活是啊，像做梦一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啊。但是呢，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它有虚幻，有一个虚幻的这个规律啊，虚幻有一个虚幻的这个游戏规则。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玩懂这个游戏规则，才能够感觉到虚幻的世界啊。所以还是要不能脱离它的这个啊游戏规则啊。所以啊，还是要因果啊这些要这个要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啊虚幻的啊，这叫做第一个所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知是什么呢？啊，第二个所知是说。我们的内在的这个今生啊，我们的今生是什么呢？今生也是啊，也是虚幻的，也是虚幻的啊。今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它感觉到这个光、声波啊等等，就是它感觉到物质的这种感受，也叫做这个今生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以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意识去判断啊，判断思维啊，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思维也叫做这个精神啊。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啊，更基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人深度昏迷啊，这个昏迷的时候呢啊，眼耳鼻舌身。不存在了啊，思考判断的这个思维也不存在了，这些精神都不存在，但是还是有一个深度的这个最基本的几层的这个精神它存在，它没有离开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叫实体啊，不叫实体。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啊，不但是没有眼耳鼻舌身，连这个最深层次的这个啊精神。最基层的精神他也走了，这时候呢啊，只要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叫身体，这个时候叫做实体啊，生死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区别。嗯，那这个是精神啊，这几个叫做精神。嗯，但是这些精神它也是一种虚幻的啊，也是一种虚幻的。 无我的啊，无我啊，佛教告诉我们啊，非常的简单，无我啊，怎么理解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去观察这些啊，不要观察，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自我的感觉啊，这个感觉就够了啊，不要再去思考，嗯，不能再思考，在思考了以后呢，就这是没有答案的。啊，不会找到答案，这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答案的。嗯，比如说啊，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除了这种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已经默认了的这个自我以外，我还要去啊观察的话，那么这个是找不到的。比如说啊，到底什么是我呢？我们会说啊。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腿啊，我的心脏，我的肺啊， 都会，我的大脑，我们会怎么说啊？那么这些都是我的啊，我们还会说我的精神啊，我的精神啊。那么这些都是你的啊啊，这些都是你的，你的所拥有的东西。那么你自己是谁呢？啊，那么精神也是我的，不是我啊。我的肯定不是我了啊，这个是理论上说不过去。我的，我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我所拥有的东西，叫做我的啊。那么我就是不应该是这个我所拥有的，是我肯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嗯。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的大脑啊，大脑也不是我了，是我的所拥有的啊。我的心脏啊，它也不是我了，我的拥有的啊。那么我的精神，精神也不是我了，也是我拥有的。这都分开了以后呢，那么最后啊，我是什么啊？那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我们经常讲这个，我们不了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我是什么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直都会这么说：我的，我的大脑，我的心脏，我的精神啊，我的精神是很健康的啊，会这么说。嗯，那么这一切都是我的。那么我是谁呢？我们根本没有答案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是矛盾的。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啊，我的头啊，我的头，那么头是我所拥有的，不是我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头疼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疼啊；心脏疼的时候，我们也说我很疼啊；手疼的时候呢，我们也说我很疼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又把这个手当作我了啊，然后我的手很疼，这个时候呢，又把手分出去了啊，又不是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这个身体上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嗯，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很多物质组合起来了以后呢，啊，很模糊的把它当作是我，有些时候当作是我，有些时候当作我的这种概念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概念啊，但是呢，没有人说这个很混乱啊，就因为我们就已经默认了这个我是存在，谁任何人都不去怀疑这个我存不存在啊。其实这个一观察的时候，立即发现这个里面是有问题、有漏洞的啊，但是我们任何人都不会去啊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佛教里面才讲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是不要观察啊，不要观察，观察了以后呢，你就找不到任何的答案，你就不要观察就好了啊，就你就不要观察，你当作有一个我的存在，然后呢，你尽量的去做善事，做好事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你自己的。过去的福报啊，你今天有权利享受这些啊，要享受这些，你就去享受啊，这个物质也好，精神生活也好，你这是过去的自己的福报，你有权利享受，去享受啊。同时，你不要忘记再继续创造啊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幸福，继续去创造你的幸福，继续去创造你自己的快乐啊，这样子好了，这样子你不要去我存在不存在这类的事情，你不要去想啊，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佛教里面这叫做人天成啊。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不想成佛啊，我不要成佛啊，我也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也不想啊，这个成为阿罗汉啊，我都不要，我也不想这个解脱，我也不想离开这个轮回啊，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不离开这个世界啊，不离开这个轮回的基础上啊，我有没有一个我学佛，然后呢生生死死我就比较。可以过一个比较幸福的日子的这样子的方法啊，那佛就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方法，这个什么呢？人天成啊，人天成就是说什么我存不存在呀？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假的呀？这些根本就不是你的范围，你不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你就好好做人啊，把人做好啊，不要去杀，不要去偷，不要去妄语啊，在这个这些基础上。 尽量的去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尽量的去心善啊。这样子以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这一生当中也就活得比较幸福。下一世你也许会投身到人类啊，这个人世间人界啊，也许会投身到这个天人啊，天人当中。这个跟基督教讲的天堂不是这个意思，那完全是两回事啊。也许这个天人，那么人和天当中你可以过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这叫做这种方法叫做人天成啊，人天成。那人天成就不需要观察这些了，不需要思考这些。那思考这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满足啊，不满足我的现状啊，我为什么今天这样子轮回？我为什么要生老病死啊？我为什么生生死死都要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不自由不自在的这样子这个流转？为什么呢？我想看个清楚，需要找一个原因啊。这种人去思考啊，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他会去思考啊。那么这种人呢？完全可以突破我们的这个全人类的共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啊，它可以完全突破颠覆这种观念啊。然后它突破了以后呢，它会找到一个另外的一种答案啊，那这个叫做空心啊，这是我们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他们都会学这个啊，这是。第二个知道是什么呢？不但是外在的世界它是虚幻的，而且连我们的内在的精神啊也是虚幻的啊，这个是第二个意思啊。第三个所知是什么呢？内和外的这个中间啊，内外这个中间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念头啊，所有的这些念头都是从因缘而产生的啊，比如说我们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念头都是从因缘而产生啊，有因有缘啊，所以凡是有因有缘的产生的这些都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啊，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价值观啊，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变化无常的啊，必须要知道这个。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非常啊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自我的定义啊，这种定义呢就是啊就这个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啊，这才是我的真正的这个价值观，最正确的价值观。这是人类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啊最定见的这个认知啊，这个永远都不会有变化啊，不要这样子想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念头啊，对这个错误的定义啊，正确的定义，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它是有因有缘的啊，有因缘。凡是有因缘的东西，凡是有因缘而产生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啊，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今天确定的啊，说不定啊，几个月以后呢，我们自己会否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非常肯定的东西啊，非常肯定的东西，有一天啊，这一生或者下一世的时候呢，我们从根本上去会否定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的世俗啊，世俗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对好的不好的这些定义啊，这些判断啊，只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范围当中是有用的，我们人的这种范围，我们只要我们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感官去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这些定义是有价值的，有价值。有一天我们啊脱离了这个感官，用另外一种方法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价值观都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价值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当人类还没有拥有显微镜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眼前的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物体啊，都是啊静止的啊，都是静止。这个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云啊，河流啊，还有这个火焰啊，这些是不断的这个震动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运动的啊。除了这个以外，砖头、楼房啊、石头这类的东西都是啊静止的啊。这种价值观、这种判断啊，这个时候是对的啊，这个时候是对的，这是准确的。嗯，然后呢，几百年以后啊，拥有显微镜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过去大家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啊，完全是正确的这种判断啊，这时候呢，大家都认为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价值观啊，都只能说是暂时的，只能说是暂时的啊，我们的这个啊，通过我们的修心，或者是我们提升这个生命的这个心灵的过程当中啊。过程当中，我们的感官啊，也一定会发生啊，发生这个变化的，发生变化。佛教啊，它不追求神通啊，但是呢，比如说禅定啊，修禅定修得非常好的人，通过禅定的力量啊，通过禅定的力量，它会改变啊这个人的啊这个眼睛的这个结构。哦，它通过禅定的力量啊，这个结构它改变了这个眼睛的结构以后，眼球的结构以后呢，它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这叫做天眼啊，这叫做天眼啊。那这时候呢，没有天眼时候跟有了天眼以后的这个它看的东西是有变化的啊，是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啊，山和大地啊，佛教里面讲山不是山啊，水不是水，对，说的对，水不是水。嗯，为什么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永远都是这样子啊。这是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我用我们人的这个肉眼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那么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啊。但是呢，通过修心啊，通过人为的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当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有所提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看到的山和水跟我们过去看到的山和水不一样，所以啊，山不是水，水不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啊，这些判断啊，都是只能说。暂时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一个永久的东西。嗯，永久东西我们逐渐的啊，比如说作为一个修行人啊，那么他什么也不懂，从什么也不懂到最后的这个成佛啊之前啊，他的这个精神、他的心灵啊，以及他的感官啊，都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升级。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啊，他看到的这外面的东西，对他的对事物的这个了解的程度、认知的程度，也会不断的发生啊变化。那所以叫做都是短暂的啊。那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认为有我的存在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啊，这个世界永恒，比如说我们至少啊这张桌子啊，从它诞生到它毁灭的啊瞬间，就是啊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永恒的，那大家都认为它是永恒的。但是它也不是永恒的啊，那这些观念都是这个都是短暂的啊。然后呢，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这个分析，事物的这个判断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啊，也是啊有变化的。尤其是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呢，啊，都是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这个深度的思考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啊，我是我们任何在任何一个工作呀、生活当中都有这种啊，这种我的这种观念啊，比如说我去赚钱，我要上班，我要逛街，我要买东西，这都离不开我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常见的一个普遍的这种观念啊，念这个我们也没有去啊确定到底它存不存在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啊这个都是啊愚昧的。嗯，那么佛教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啊，不就是跟这个哲学一样吗？啊，不是这样子的，佛教它是一种方法论，让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啊，通过这些方法来减少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痛苦。嗯，就是说佛教说啊，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的痛苦啊，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愚昧啊，愚昧。肉体的痛苦啊，肉体的痛苦，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它的源头，也是这个愚昧啊。但是呢，我们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肉体的需求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啊，但是也是很艰难的啊，它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比如说啊，就口渴了喝水啊，解渴它就满足了啊，然后呢，肚子饿了吃饭啊，肚子填饱了它就满足了，它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这些需求啊，没有的。嗯，但是更多的更复杂的是什么？是精神的需求啊，精神的需求。那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啊痛苦是来自于这个精神的需求，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然后就是来自就产生了各种的这个痛苦啊，各种的痛苦。嗯，那这些痛苦的这个根源啊，精神上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啊，都来自于什么呢？都来自于一种愚昧。嗯，来自于一种愚昧。如果这种愚昧啊没有以后呢，我们不会痛苦的，就是来自于一种愚昧。那么因为有了这种愚昧，所以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当作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啊，然后就是抓住不放啊，非常的执着这些东西啊，非常的执着任何一件东西啊，任何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的事业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其他的物质啊，拥有的东西啊，都非常的在乎，非常的执着啊。那么越执着的东西啊，越是给我们带来啊痛苦的啊，这个是肯定的。越是执着的东西，它对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两个比较的话啊，那么一定会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远远超过它对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这个是肯定的啊。我们可以往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观察一下啊，一定会是这样子啊。我们对执着某一个人非常的在乎的时候啊，这个人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不在乎的人他不会让我们带来痛苦，嗯，不会带来痛苦啊。但是呢，幸福呢啊，我们不在乎的人啊，他反而可以给我们带来啊幸福，反而他会我们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然后除了人以外啊，任何一个这个物质也是这样子，我们非常在乎啊，非常执着的这些物质，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我们不在乎的、不执着的这些物质呢啊，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所以这些痛苦呢啊，它不是物质本身的价值啊，它不是物质本身的价值，而是我们对这个物质的看法啊。所以佛教里面就讲啊，境随心转啊，境就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啊，随心转，随着跟着我们的心它会转啊。意思就是说，简单的说啊，这个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解释啊。最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当我们自己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心情啊，心情很好的时候啊，很开心的时候呢，我们看每一个人的面孔啊， 都是很可爱的啊，都是很可爱的啊。我们看到外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美好的啊，都是很好的。这些人，这些陌生人啊，也可以莫名其妙的给我带来啊这种快乐的感受，欢喜啊，喜欢开心的感受啊。就是外面的任何一个物质，他们也可以给我带来这种开心啊、幸福这样子的这个感受。那是因为我自己开心啊，我自己心情好啊。这个时候呢，虽然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不会给我带来啊很大的创伤啊。那我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呢，啊，很不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啊，我最好的亲人、最好的朋友啊，他的面孔也不能给我带来啊这个幸福快乐啊啊。每一个人的面孔都是很可恶的啊，都是很不愿意看到的啊。那实际上不是这些人变成这样子啊，是因为我自己的心情的问题啊。很多的比如说同事呀，他们根本不是说我，但是呢我认为他们在说我啊，说我的坏话啊啊。然后呢，很多人的这些说作说为根本不是讽刺和侮辱我，但是呢我理解是什么呢，我的理解他的这种说话的方式或者这种做事的方式是故意来侮辱我的啊。就是这种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情，所以佛教里面叫啊境随心转啊。所以我们他物质本身的价值不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也物质本身的它没有什么价值的。实际上讲啊，人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比如说钻石啊，金刚钻石，今天我们全世界的顶级的珠宝啊，就是因为它很少啊，非常的少啊，所以大家都这个认为这个很有价值，很贵，非常的贵，非常的贵。你看，如果这个钻石啊，也就是像钻石，也就像我们普通的砖头石头一样这么多，就像河边的鹅卵石这么多的话，它有这个价值吗？我们会给这么多钱去卖吗？不可能的啊。所以人的心态去确定这个物质的价值，并不是它物质本身的价值，包括黄金啊也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东西是以我们的心情来决定啊这个物质的价值啊。那么我们的心情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心情是有因有缘，因缘产生的啊，因缘产生。所以它是突然间的变化啊，突然间的变化，说变啊就变啊。刚才我们讲过的，比如说他啊上个月他非常非常在乎一个人啊，非常的执着一个人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对这个人来说，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让他痛苦，让他幸福都是啊很有关系的，影响非常大啊。然后就是，也许是外在的这个原因，也许是自己的内在的因缘啊，下个月就变了啊，下个月变啊，变了，不在乎了，不执着了。啊，那么不执着的时候，这个人的一举一动根本就无所谓，没有任何的影响啊。那这个就是充分的说明啊，这人的这种一举一动啊，并不是说实际上跟我的心情有什么关系，而是我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对待啊这个人有关系啊。真正的关系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个某一件啊，某一个物质啊，我如果这个月当中失去了这个物质的话啊，我拥有的一个物质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啊，说不定再过几个月以后啊，这东西失去了，也许我根本就不在乎啊，这有可能的啊，有可能，或者是说这个月啊。失去了这个物质我根本就无所谓啊，说不定再过两个月以后失去这个物质就是我很痛苦啊。那么物质的价值它一直都是就是没有什么变化，而是我们的心态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痛苦快乐一切啊都是因缘啊。那么这些因缘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 那这些因缘是我们自己可以创造啊，因缘自己可以创造，所以我们从内心当中改变的话，那么外境也可以得到改变，外面的东西也可以得到改变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获得幸福啊。这种理论啊，这种理论掌握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幸福实际上就是在。不在外面，就在内在的这个精神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呢，寻找幸福的方式啊，我们已经掌握好了啊。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人啊，无论是在这个啊贫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他一样的幸福啊。他贫穷的时候，因为物质的缺乏，不会给人带来痛苦啊。他拥有庞大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呢，他也这些物质也不会啊让他很啊让他痛苦啊让他压力很大，他也不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真正的轻松自在，内在的自由啊，就是这个叫做内在的自由。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实际上啊让我们去追求啊自由啊，让我们去追求自由。这个自由呢，刚才我们讲的不是这些自由啊，就是内在的自由啊，就是拥有了这种内在的自由以后呢，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人在监狱里面，他也是很自由的啊，他也是很自在的啊。很多高僧大德以前在监狱当中，他们过的生活还是很自由、很自在、很开心的，有啊，这种例子很多的。他们是追求了内在的这个啊，今生真正的成功了啊，永久的成功。我们追求外在的这个自由啊，外在的自由啊，顶多也就是就这么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以后，这个自由我可以带走吗？啊，不可以的啊。今生上的这种自由啊，它是生生死死啊，都是自由，是永久的自由。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啊，我们就用这么一个短暂的生命去追求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也是得不到，即使是得到了啊，那么也我们真正用这些的时间是很短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追求内在的自由、内在的幸福啊，内在的幸福和自由获得了以后呢，那么它永远都是属于你的啊，永远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佛陀给我们这个指的路，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哲理啊。他给我们指的路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人生哲理，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工作上啊，任何地方都用得上啊。但是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啊，我们佛教徒经常也讲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这句话说的没有错啊，佛法就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啊。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去训练啊，训练啊，训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打坐修心，把我们这个啊这个心要去训练啊，训练我们目前我们的心非常的啊，不自在啊，不自在。比如说，啊，拥有啊这个几百个亿、几千个亿身价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全球的这个首富啊，那么他们的心也是不自在，所以有可能他们走到这个生命的尽头，最后咽下最后一气的时候呢，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不满啊。抱怨、仇恨啊，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告别这个世界都非常有可能的啊，就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内在的这个自由啊，金钱这个时候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啊，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有，但是一部分问题而已啊，就是超越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啊是金钱不能解决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啊？解决的方式只有往里面去寻找啊，这种答案。那么这些人也没有获得这个自由啊，所以 佛教佛陀制的这个道路呢，它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种人生的这个计划啊。人就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佛教经常提醒我们啊，告诉我们，你这一生当中的这个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来之不易的啊。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生命啊，无数的这个生命，那么其中呢，人类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数字，虽然是七十一，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总的数量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数字啊。那么这个这么这个少的这么渺小的，那么这个人群当中呢，然后又学佛心佛啊，去这个有机会去追求永久的这个心腹或者是内在的自由的这种有这种机会的人呢，然后又更少啊，又更少。所以我们这次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佛教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这一生是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啊，这个整个生命当中是非常幸运的啊。所以佛就是说，那么你这么既然你的生命啊这么来之不易的话，那你应该懂得啊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人可以啊享受这个人的这个福报，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人有这个资格，人也有这种权利啊。如果我们没有福报的话，那我们也不会享受到这些幸福啊快乐啊。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幸福啊有快乐，这个不需要拒绝的，这个是因为人自己的福报，没有这个福报的话，你有这种可机会吗？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这个不需要这个拒绝啊，可以用。但是呢，佛就告诉我们，不要当一个享乐主义者啊，不要当一个享乐主义者，不要沉迷在这个眼前的这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当中啊，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失败的。这个幸福你可以拥有，可以享受，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创造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可持续的发展啊，就是要可持续的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幸福，然后呢，就是拥有这个幸福以后，然后我们不懂得珍惜啊，不懂得感恩啊，然后我认为这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很聪明啊，所以我就拥有这一些啊。这些人都是不聪明，所以他没有这个赚钱的机会。我因为我很聪明，所以啊，我这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呢，不懂得感恩啊，这个。所有众生所有人啊，然后就是傲慢心啊，这个无限的膨胀，然后就觉得我就是很了不起的啊，然后就开始侮辱啊这个旁边的这个所有的人啊。这样子以后呢，佛教就告诉我们，这样子以后呢，你一定会你的福报啊快速的会下降啊，快速的下降。然后呢，有没有去创造新的这个啊幸福的因素，然后呢，过去的这个因素，幸福的因素呢，就是因为你这种不正常的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啊，把全部都啊消耗掉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没有可持续的幸福了，那就是这个完了以后呢，就结束，一切都结束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啊，不要这样子，要把这个要懂得啊珍惜啊，要懂得珍惜今天我们的这一切。啊，是什么呢？不是我自己很聪明啊，不是我们自己很有实力、很有能力而得来的。那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这一切都全生命有关系啊。修行八颂啊，修行八颂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它虽然只有八句话，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大家都非常重视和以及肯定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浓缩大乘佛教的一个浓缩版。那么他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对所有的生命要看成是什么样子呢？看成如意宝一样的啊。如意宝是什么呢？就在 古代的传说当中啊，传说当中有一种珠宝啊，有一种珠宝叫做如意宝啊。那么拥有这个珠宝的人啊，把这个珠宝供起来啊，向他祈祷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心想事成啊，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一种传说啊。那么这个修心八颂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任何一个生命啊都要看作如意宝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的所有的幸福其实是来自于这些生命啊。比如说啊，我拿很多的钱啊财产去啊这个救主啊救命啊，然后就是这个扶贫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认为啊，我在做善事啊，这个我的这个福报是我自己去做的啊，我自己去创造的，我们这种想法啊。但是如果没有贫穷的人啊，那我怎么去扶贫呢啊？没有贫穷的人我有机会去扶贫吗啊？没有被救的人，那我有这个机会去救命吗啊？所以我的啊，我的至少这个当中，我这个福报当中的50%是来自于这些其他的生命啊，其他没有这些生命啊，没有这些生命的话，我没有办法去修心啊。我菩提心怎么发呢？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去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所以我要成佛，这叫做菩提心。那么天下所有众生不存在的话，那我去度谁呢？啊，没有度的东西，那我怎么发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也就是来自于所有的生命啊，所有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生命要感恩啊，感恩。不要以为我自己很聪明，我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今天就是高高在上啊，不是的。我们今天是有机会做人啊，但是我们今天有机会做人是什么？机会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所有的生命啊，从所有生命来的啊。所以我们啊要有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有感恩的心以后，我就有报恩的心啊，报答这个恩情啊，恩德，报恩的心。那么有了报恩的心以后呢，啊，这个就是成为我在这个菩提道路上学佛的这个动力啊。我为什么要学佛呢？我想啊，全生命报恩啊，报恩，所以我要去啊，我要去学佛啊。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瘟疫啊，所有的人，很多很多人都这个没有办法情况下死啊，死掉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想帮助这些人啊，想快速的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啊，那么他怎么做呢？啊，他快速的去，比如说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别的医生，也没有啊，这时候呢，他自己要去学医啊，赶紧去学医，学完了以后来帮助这些人啊。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先去学佛啊，我要去寻找人类从这个生老病死当中解脱的一种方法啊，我要去寻找这种方法啊。我找到了这种方法以后呢，啊，并不是说我自己解脱就好了啊。我找到这种方法以后呢，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告诉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人，让他们尽快从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当中出来啊。这就是学大乘佛教的这个他的目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啊懂得感恩啊，否则的话，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啊，我们的价值观随时都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啊，我们现在啊的价值观是准确的啊，佛说的是不对的啊，佛说的不可能是这样子。佛的世界观啊，佛的人生观，佛的价值观是不对，我的是对的，不能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所有的观点，佛的这个观点呢，已经发展到顶级的啊，已经发展到顶峰的一个定义。在这个发展到顶峰以后啊，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定义，佛的所有的定义，佛的人知世界的这个方啊 过程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对这个世界的定义啊，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立场，也就是正在发展啊，慢慢的发展，但是呢，我们根本没有发展到这个啊最高境界啊，所以我们不要站在我自己的立场去否定啊。这个佛的这个理论啊，佛的理论不是这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啊，我们的这个意识是变化无常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实相所知当中，我们讲了三个，第一个外面的世界虚幻的啊，虚幻的。不要太过度的去执着在乎啊，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很辛苦的，很累的，很痛苦的，结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的啊，没有，这很痛苦的，很失败，非常的失败啊，这种啊方式是很失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在的这个今生啊，也是啊这个虚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呢，你不要这么的这个自私啊自利，不要这么自私自利，最好忘掉自己啊，付出啊，去努力的付出。付出的话，比如说我们付出的时候呢，为全人类、全生命付出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心。那么，我这么一个渺小的东西啊，发一个这么伟大的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付出的这个原理心啊，原理就这么伟大，所以我一个人的这个事情啊，一定会成功的。我不需要专门去做，我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去思考这个，我只要考虑啊，考虑其他生命的这个啊幸福，那么我自己的幸福呢，自然而然会来的，到时候该来的时候都来，都有的啊。就是我们啊，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考虑啊，不考虑这个其他人的幸福啊，只考虑自己的幸福，而且我们有些时候把我们自己的幸福源于建立在啊其他生命的这个痛苦之上啊。痛苦之上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啊，我们会啊，我们一定会痛苦的啊，痛苦的。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知道的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想将我们的所有的念头，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等，都是因缘的和合的啊，凡是有因有缘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啊，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呢，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啊这个价值观，只能说这些都是短暂的。所以不要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去把去啊这个否定啊像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就已经发展到定基的啊这种价值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就这个讲的这个所知啊，里面呢讲了三个啊，其他的我们明天啊可以继续讲。Bamasa de Hom, Om Aum Bandrungur Bamasa de Hom, Om Aum Bandrungur Bamasa de Hom.